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七种致命的罪，零六，贪食，亚干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探讨罪这个主题。今天我们探讨七种致命的罪系列，贪食亚干的故事这个题目。今天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九至二十五节，以及何西亚书第二章十三至十五节。首先呢，请大家先听我读出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的经文。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以色列人，跟着是何西亚书第二章十三至十五节，经文这样说，我必追讨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的一位神学家，七宗罪就是由他分类列出来的。他把贪食列为七宗罪之一。贪食是指没有节制的吃喝， 当饮食对你来说变得太重要，你会毫无节制地吃喝。中世纪的道德神学家辨别出几种形式的贪食，例如过量了，奢华了，讲究了，或者是冲动的吃喝，这些呢是不同种类的贪食。我们先看看过量的吃喝，这意味着呢要求过多的食物。你可以奢华的吃喝，就是要求最昂贵的食物。你可以吃的讲究，这意味着呢要求准备的最完美的食物。你也可以吃的冲动，就是要求现在就要立刻的进食。你知道在大城市里是很难避免贪食的罪，因为你不单在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食物，还可以闻到食物的香味儿。当然，无论你走到哪里，食物呢，都是垂手可得的事。当然，落入吃的讲究的贪食类别是非常难以对付，因为你若住在大城市里一段时间之后，拜访住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就开始发现当地一家最好的餐厅也不如在大城市里一个角落的一间熟食店。你开始说，哦，好的。你开始变得讲究了，你可能会大笑。事实上，我们可能怀着眷顾之情去取笑贪食一族，但是当我们反省两件事情，当我们想到这两件事，我们就不再笑了。首先，中世纪的道德神学家们早已关注酗酒和饮食失调的问题，显然要比现代心理学还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问题。让我来详细的说明啊。我们在这几个节目中呢，逐一的谈到七宗罪。表面上，每一种罪的表现都是不同的。所以你听完一连串有关七宗罪的信息之后，你会觉得有些罪比其他的罪更能够把你辖制，因为有些罪比其他的罪对你来说是更大的问题。这当然有道理了。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啊，如果你往下看，如果你看你内心的态度，看七宗罪好像拿着一颗黑钻石，当你转动那颗黑钻石，你知道你会看到不同的平面，但是每一个平面呢，只是望进那同一个黑暗的核心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每一种罪呢，都向我们展示罪如何感染和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贪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我们所有人的事情。贪食是把一些好东西，也是我们必须的东西，填满肚腹，直到我们感到厌恶，直到我们快要爆发。贪食让我们看到罪已经影响我们的心灵啊，使我们的欲望变得混乱。我们的欲望失调的，连美好和必须的东西都变为强烈的食欲和渴望了。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思想家圣奥古斯丁说，我们所有的特性都被所谓的肉欲表现出来，罪使我们变成这样。拉丁文 cupria 意思是肉欲，爱神丘比特的名字也源自这个字。 它是与某种欲望有关的神明。色欲意味着感染和失调，我们的欲望已经失调到了一个地步，美好和必须的东西驱使我们，使我们渴望这些东西。我换一个方式来说明啊，贪食的相反是节制。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在某方面缺乏节制，我们的欲望都在某方面失调了。又换句话说，罪使我们沉迷于某些东西，显而易见和具体的成瘾问题，比如是这个酒瘾了，使我们明白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这就是经文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都被渴望抓住了，我们渴望一些东西，渴望到一个地步，给我们带来不良的后果。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指出的三种渴望，我们的心中同样充满这种苛索和渴望，这是罪所造成的。让我们来看看经文的教导，我们的渴求的深度，我们的渴求的结构，以及如何得医治。第一，渴求的深度。当约书亚来到亚干那里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值得注意啊，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看到亚干的家人和牛群都被石头打死和焚烧了，这是圣经其中一处记述的事情。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错误和可怕的。好吧，听着，亚干确实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你没看到亚干说，哦，我的天哪，你是说这是死罪吗？你是说你将要这样做吗？你将要做什么？不，亚干说，你抓到我了。听着，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把他们迁到迦南，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要借着战争征服那地，那时神定下一个规则，那个规则是这样的， 神说，你们不是古老的嗜血海盗之国，其他国家是这样，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进入迦南，不是为了满足你们想增强国力的欲望。其次，你们进入迦南，也不是为了满足你们个人想增加私人财产的欲望。啊，不，你们不是海盗，你们不是来掠夺的，你们是进入我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之地，那地是给你们的。我还要在那里住在你们中间，所以每当你们攻取一个城，那个城的一切的金银财宝、一切的财富，你们绝对是不能够当作是战利品，你们总不可以抢夺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都要用来建造会幕，以及日后用来建造圣殿的。圣殿将会是所有百姓敬拜的地方，并且我将要在那里住在你们中间。从来没有人这样征服别国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神说，你们不是出于帝国主义扩张版图的欲望才这样做，你们不是出于只为了增加自己的物质财富才这样做。啊，不，神定下这样的规则，你们总不可以夺取被征服之民的财产，总不可以这样做。这对于以色列人作为子民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整场战役的合法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神的荣耀更是绝对重要。这个规则定下来了，人人都知道这个规则，这是死罪。神说，只要你们不这样行，我就与你们同在。只要以色列人不这样行，神就与他们同在。他们在战役中也屡屡获胜。人人都知道这个规矩，人人都知道为什么这是如此严重，人人都知道这是神的荣耀的核心。神不是说，啊，看，你们是我的子民，所以我只想你们去掠夺和屠杀所有其他人。这对于以色列人对自我认知是绝对重要的。对于那场战役的道德性和合法性也是重要的，对于神的荣耀更是重要。可是，当亚干看见他所看到的，他的心便觊觎那些东西，把他们取去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这个行为是多么的糟糕，他知道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啊。当亚干被抓获的时候，他说，是的，我做了这事。他没有说，什么？你要做什么？不是这样。亚干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重点是什么？我们的渴望，我们心里对那些东西的欲望极其强烈，以致欲望胜过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欲望胜过我们的悟性，我们的理智。最终，我们的欲望会胜过我们对后果的恐惧，甚至胜过我们自我保护的意识。罪深深影响你，使你必须拥有一些东西，并且渴求那些东西。你非常渴求那些东西，甚至到了一个程度，为了得到他们而失去一切。亚干也是一样，这就是渴求了。你的心使你渴望得到一些东西，甚至 不惜自毁也要得到它们，即使得到那些东西最终会令你失去一切，你也必须得到它们。这是多么糟糕啊！渴求最影响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的心最基本的部分不是我们的理性，不是我们的良心，也不是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即使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意味着我们最终会失去一切，我们也要得到。在英国知名作家兼护教家鲁伊斯的第一本童话故事《纳尼亚传奇》里边，故事中的女巫给爱德蒙一些土耳其软糖，令他受到蛊惑。鲁伊斯说，任何尝过这软糖的人都希望想要的更多，甚至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继续的吃下去，直到他们把自己毁掉。这就是人的心如何抓住一些事物的写照了。我们都像这样抓住一些东西。民数记第十一章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神一直给他们玛纳吃，但他们想吃肉。想吃肉是可以的，但圣经说他们大起贪欲的心。神说，我给你们肉吃是因为你们渴求它。民数记十一章十九至二十节记述了一句令人惊讶的话，神说，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这是我们心里的渴求的本质，最使我们渴望一些东西，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渴望得到那些东西超出了我们对有益于我们的事物的渴求啊。我们希望得到那些东西，甚至超乎理智和良心呢。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得到那些东西。让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然后呢，我们会告诉你其他的例子。患上忧郁症的人极其渴望健康，他们害怕失去健康，因此真的失去健康，他们不会到外面去，他们害怕会因而受到了感染。什么是保持健康的最佳方法呢？阳光，新鲜空气。但他们不到外面去，他们害怕失去健康，因此真的失去了健康。当我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很想成为一个喇叭手，我吹喇叭还算不错的，但是我想拼命成为一个好的喇叭手，所以每当我在高中和大学尝试演奏的时候，我绝对吓得发呆了，我终于放弃音乐，这是部分原因了。我颤抖到了一个地步，几乎无法把这个喇叭的这个吹口放在我的嘴唇上面了。有的时候啊，我会在演奏的时候哭起来，因为我很害怕，我很害怕失败，以致我总是失败。多年来，我经常辅导一些害怕失去配偶的夫妇，他们害怕失去配偶，但是最终呢，就因此而失去了配偶。他们充满了嫉妒，而且十分的依赖。我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但你看看，渴求就是这样的了。哪些孩子在学校里是从来没有朋友的呢？就是那些渴望，极其渴望有朋友的那些孩子，他们甚至 像一只小狗般跟在同学的后面。如果你向那些孩子表示一点兴趣，他们会说，啊，太好了，你想跟我做朋友啊。但是你心里这样想，离我远一点。你知道吗？那些最想有朋友的人总是没有朋友，他们十分害怕，他们十分渴望得到朋友，以致他们总是得不到朋友。他们十分害怕失去朋友，但他们总是失去朋友。我们渴求一些东西，正因为我们渴求那些东西，我们的渴求甚至到了某种地步，那种是过度的地步。结果呢，我们的渴求伤害了我们。对实质事物的渴求或沉迷是较容易处理的。有些人沉迷于实质的事物上，有各种各样的性欲沉溺，比如通奸或者是色情等等，还有沉迷赌博了、酗酒了、饮食失调了、忧郁症等等。在某程度上说，这些问题至少比较容易处理的。你知道这些问题存在，这些问题是具体的，是可见的，这些问题通常是涉及物质的。那么其他人怎么样呢？听着，大多数的时候呢，当你最忧郁的时候，当你最灰心的时候，当你最愤怒的时候，看看自己，你会发现一些事情。你感到极其沮丧、绝望和害怕，对于事物紧握不放，因为你渴望得到一些东西，你过度渴望那些东西。很多时候那些东西都不是实质的啊。如果你能够节制一点，如果你可以说，我想得到那些东西，那些是好东西，但它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能够这么说，你就不会陷入绝望中。你可能会失望，但你不会陷入苦毒中。你可能只是被激怒，你知道吗？你不会吓得发呆呀，你只会担心而已。你感到绝望，因为你的渴望毫无节制，因为你必须拥有那些东西，因为它是一种渴求。归根究底，我们一切的沮丧和问题都源于过度的渴求。你看到了吗？如果你沉溺的是一切都要有把握，情况就困难了。那就是你不能做出决定的原因了，那就是你的生命停滞不前的原因。因为你必须有把握，否则你不会做出任何行动。所以你永远不会做出任何的举动，因为你根本是找不到把握。你沉溺于一切都要有把握。有些人为了得到成就而去拼命的工作，有些人呢，为了独立自主而害怕做出承诺。有些人呢，不顾一切想要得到某个人，因此永远是得不到。他们在开始约会的一刻，往往使人感到他们的心如同真空吸尘器一样，想将对方紧紧吸附着。这是严重的问题，而且很难看见。亚干把自己摧毁，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仍是这样做。他是多么需要拥有那些东西，以致他失去一切。罪在人心里动力，使美好的欲望变得失调，例如色欲。有什么原则可以让我们摆脱这个情况呢？首先，你必须了解渴求的结构。你可以看看亚干如何堕入渴求之中。其次，你必须明白蒙医治的基本原则。 那些原则基本上是相同的。我指出一般的原则，但是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呢，不要以为在任何情况下，你对事物的渴求也没有特别的问题需要处理。不要以为我将要指出的一般原则足以处理任何的一种渴求，因为每一种渴求都有其特别和一般的层面。我会指出我们要处理的事情，使我们不被那些从我们的渴求而来的试探所胜。
想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再到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会偶然出现。你可知道，你我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会偶然出现。
不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的世界，信主的人可以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的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
不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
第二，渴求的结构有四个步骤，压根没有，即使犯上错误。当中有四个步骤，你看到他做了些什么吗？他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然后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首先，亚干说，我看见，试探是这样的运作的。看见这个词不是指单单注意到，这个词呢通常译作看哪、看哪，是什么意思呢？每当在旧约圣经出现看哪一词，它不意味着只是注意到一些东西，看哪的意思是再三去看，把注意力放在某东西上了，思想和注视那些东西。你注意到试探的第一步不是贪心，事实上，我要告诉你，那是第三步了。试探的第一步是不但注意到那东西，而且呢，注视了那些东西。当你向一些被禁止的事物敞开自己，你甚至没有打算得到它，甚至没有想得到它，只是在那里敞开自己， 留在试探可能出现的地方，你已经踏入受试探的第一步了。你禁不住去注意那些东西，因为所有令你产生色欲的东西都是好的。你禁不住去注意那些东西，而且是注视，那这是第一步，只是敞开，只是看一看，那在你来说是要被禁止的东西，你没有退缩，只是第一步。你已经进到试探里了，亚干说，我看到，然后是第二步了，我思量。经文中没有这句话，但这是经文的意思。看看亚干说什么，他看到什么？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以及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他怎么知道那个袋子里有多少舍克勒银子呢？啊，我注意到那里有200舍克勒银子。你怎么注意到那里有200舍克勒银子呢？注意到5舍克勒银子是容易的。看，你可以注意到5舍克勒银子，但你无法注意到200舍克勒银子。你必须注视它，你必须数算它，你必须衡量它。亚干怎么知道那条金子多重呢？看看亚干在做什么。对于他所做的事情，以神学术语来说，是把荣耀归给那些东西了。在希伯来文，荣耀这个词有物质的和属灵的含义。在希伯来文，荣耀这个词是指字义上和物质上的重量。在属灵方面，荣耀是指重要性啊。我在美国上大学，我记得在我大学毕业之后的那个夏天，大学附近的一条河在飓风吹袭下溢出河岸，冲毁了所有的小镇。我回到我曾经居住的镇里，发觉很多东西都一扫而空了，但那些固定的东西，伸直在地上的东西，以及沉重的东西，比如纪念碑了、石屋了，却没有被冲走。其他许多的房子呢，都被洪水冲走了。啊，这是试探的第二步。那些在你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被冲去，它成为你生命的中心，紧贴着你的生命，对你具有影响力，使你不断的想象。罪总是引发你的想象力啊，你的想象力把荣耀归于一些东西，你的想象力着眼于它的美丽，并且思量它。从某意义来说啊，你在灵里细细的品尝那些东西，想象力是你灵魂的舌头。亚干认识神的尊荣，他认识神的子民的尊荣，但是他也知道那些东西是多么的美好啊。亚干没有把想象力投放于神，也没有把想象力投放于神的子民身上，而是把想象力投放于那些美好的东西之上。他认识神的尊荣，也认识神的子民的尊荣，但是他却将其当作声音，但物质财富他却视为影像，更加吸引，更有影响力。他让自己的感觉被他们占据，他给他们荣耀。当你将荣耀归给任何事物，你都会服侍他们。这是心思的锻炼。亚干将荣耀归给那些东西，结果第三步是，我贪爱那些东西，我注视那些东西，我衡量那些东西， 当然，我现在贪爱那些东西，何谓贪爱呢？贪爱是崇拜一些东西，贪爱是深爱一些东西，因为凡你所尊崇的东西，你都会崇拜它，你会觉得被它吸引了，他的心在燃烧，几乎无法制止，因为跟着是第四步，我拿取那东西。换句话说，渴求使我们以为它是无法制止的。这些经文实在是很美妙，正如电影慢动作播放一样，它逐步向我们展示我们的渴求，知道我们将自己崇拜的事物供奉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的渴求把它占据了，借此驾驭我们的生命。我们如何把自己从渴求中拯救出来呢？这是接下来的问题。第三，医治渴求问题。好吧，既然渴求是这样运作，我们如何得医治呢？对某些人来说，这是非常实际的。有些人现在可能在某方面遇到了问题，无法自治。有的时候，这些问题涉及生理方面，例如情欲问题了，或者是滥用物质的问题。对于某些人来说呢，他们的渴求是不顾一切的渴望被爱，结果呢，我们的生命被那些渴求所驱动了，我们渴望得到某些东西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的生命被那些渴求所驱动，我们怎么得到医治呢？我刚才说过，我们会经过三个步骤才能够拿取那些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注视、衡量、贪爱和拿取。你可以在这三个步骤中的任何一处中中断那渴求，你可以离开那条轨迹，在这条轨迹每一个关卡上都没有逃离的出口。第一，留意你在注视着什么。只可以注意那些东西，不要注视它们。留意你在注视什么，在它萌芽时期呢，就毁杀它。不要让那些东西有机会发生。尝试参加教会一些成长计划，弟兄姊妹们走在一起，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守望，不要到那些地方去， 不要思量那些事情，不要翻阅那些书，取消你的信用卡。他们根据自己的渴求的特性采取应对的行动。那些没有面对肉体色欲问题的人也要这么说，要知道自己每天在看什么，要知道你的目光注视什么东西。大主教威廉·坦普尔说要用独处来做测试。你独处的时候做什么表明你的宗教信仰呢？当你不必思考的时候，你会想什么呢？你会用什么来安慰自己呢？你的思想自然而然会往哪里去呢？坦普尔说，那就是你的神明，那就是渴求和敬拜的东西。此外还有另一个测试，我称之为祷告未蒙垂听的测试。这个测试是关乎你如何对神说话。如果你说，主啊，如果你这样对我，或者如果你拒绝把这东西赐给我，我们的关系就完了。如果你有类似的想法，无论那是什么，凡是比神更重要的，都成为你所敬拜的东西，这就是渴求。所以要察觉自己正在注视的事物，注意他们，但不要注视他们，不要处身于会出现试探的地方。第二，学习以耶稣为乐，被他深深吸引。第一步是消极的，躲开，停止，回心转意，不要去想他，要相互的守望。打电话给你的好友求救，消极的行动是不够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不只是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经文没有停在那里，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托马斯·查莫斯是19世纪初一个苏格兰的牧师，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住在爱丁堡。他因为看到城里某地区的贫困境况而感到十分的不安，他与那些人一起工作，发现当中有许多人呢都被一些生活习惯所支配了。结果他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这原本是一篇讲章，题为新欢排旧爱。查莫斯说，只有一个方法能够使你的灵魂摆脱一个美丽的东西，就是给他一个更美丽的东西。你无法只是说把你的思想从你所注目的美丽东西转过来，要除去那美丽的东西在你心中的诠释，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你的心一个更美丽的东西。因此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这样说，他对主说，将我带到你那里，把我囚禁，除非你使我着迷，否则我不会自由；除非与你结合，否则我不会贞洁。这样说是何等的露骨啊！多恩说，迷住我，带我到你那里去，把我囚禁，因为你若不禁锢我，我就会用别的东西来禁锢自己了。如果你不迷住我，我就会被别的东西迷住了。你的心里有什么，你必须在敬拜的锻炼当中，在你的灵魂的操练当中，在你的心智的锻炼当中学懂耶稣是美丽的， 不只是一般的相信，而是被迷住了。耶稣是美丽的，他是你的新的爱慕，有能力将其他东西排除。你是否对周围的事物都需要一一的肯定才可以安心呢？那么你唯一真正可以肯定的就是，你如果属于耶稣，他会爱你，这是你唯一需要的，其他肯定的事情都不会在你身上有那种力量了。你是否沉迷于成就呢？那么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唯一值得拥有的判决和尊荣，就是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只要你仔细的去思量一下，你就知道，这是你唯一需要的。大多数的辅导员会告诉你，那些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的人，透过沉溺行为来麻醉他自己。那些人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看看解决这个问题的终极方法。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你受死？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有一架飞机在美国华盛顿堕入了水中，一名男子不停地来回潜入水中去救人。最终呢，他在最后一次潜入水中的时候想多救一个人，但是他没有成功。最后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我记得我从电视上看见他们用脚轮把尸体升起，提出水面。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那些获救的人看着他，他们是怎么想的呢？镜头中有一位女士说，他为什么要为我们这样做呢？在约翰福音第12章32节，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补充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耶稣为什么要为你受死？答案是因为你很重要。你看到基督教福音的吊诡之处吗？福音就是你来到耶稣面前说，主耶稣，我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无法做得够好，足以让天父接纳我，但是因为你为我受死，因为你为我而生，我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也求神因为你的缘故而拯救我，我接受你为我的救主。当你这样说，你把一切荣耀归给耶稣。吊诡的是，你得到的荣耀比你所能承受的更多，因为你看见自己是那么重要，足以令耶稣为你受死。全宇宙中唯有耶稣对你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他看你是有价值的。鲁易斯说，要讨神喜悦，成为令你喜乐的真正要素，蒙神所爱，不只是同情，而是像艺术家一样喜欢自己的作品，或者是父母喜欢自己的孩子般乐在其中，是我们的思想难以承受的荣耀。但是事实却是如此啊。第三，悔改。如果你真的到了贪爱的阶段，真的拿取了那东西，你现在必须做第三件事情，你要悔改。如果你的生命已经彻底失败，因为你已经走得太远了，神说，我能使雅各谷成为指望的门。你可能已经被人用石头打，被人用火焚烧，因为你可能已经去到一个地步，你以为你的渴求已经摧毁你的生命。神说，不是的，我告诉你， 如果你悔改并且回转，学习被我的儿子深深吸引，并且学习留心你的目光投在哪里，我告诉你，我能够从地上把你重建起来，我能使雅各谷成为指望的门。神呼唤我们这些贪食的人去享受一顿真正的筵席，就是羔羊的婚筵。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啊，当你知道将有一道美味的甜点快来了，你不会吃太多的，对吗？你会吃的有节制，你会说什么？你说，不，谢谢你，不，我不想要了，这真是很美味，但是我不想再要了，我要留点肚子吃甜点。快来看看那是什么。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使我们变得有节制，也求你向我们显明这种稳定性是何等重要。我们可以除去美丽的东西在我们心里的诠释，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去看更美丽的东西。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是万人中最美好的，尤其是当他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被举起，他的美丽吸引我们，即使他是那么破碎，那是美丽的破碎啊，因为那是为了我们而破碎的。求你让我们想起那些事情就被深深迷住了，让我们真诚的悔改，让我们好好的去留心我们怎么样看待事物，使我们不再被那些渴求所抓着，而是等待羔羊的婚筵，吃的有节制，并且享受这里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